朋友，欢迎你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福乐人生讲坛的节目。本专题的讲员是张志刚牧师，请你打开圣经，求神赐给你谦卑受教的心，认真学习圣经真理，并遵行神的所有教训。
今天我们要说对准神的心意，我们再说如何去做神挂心的事。神什么是挂心的？那我们里面首先就要有一个向他屈身下拜的姿势，要真正谦卑的在上帝的面前，让神的旨意行在你我的身上，如同行在天上一样，没有拦阻。现在就让我们真实的来说说，你我怎么在日常的生活中来遵行神的旨意，或者说我们在遵行神的旨意时常会碰到的哪些误区和盲点。我将跟弟兄姐妹分享三点。第一个，明白且遵行神的旨意，就要认识圣灵。圣灵是另一位像耶稣一样实实在在的宝贵师。四福音是门徒记录耶稣与他们同吃同住同行同在的故事。耶稣升天之前，他应许将差遣一位像他一样的宝贵师，就是圣灵，来陪伴我们。我们说初代教会的历史就是圣灵行传，使徒行传就是圣灵行传。我们也说耶稣升天之后的时代是圣灵的时代，但我们不得不承认，我们信主多年，却很少像门徒经历耶稣一样来经历超然的照样和耶稣一样能行神迹奇事的圣灵。一个多月以来，我们全教会切切的在为翰林同学祷告。这段时间我和鲁刚传道差不多每天都在报告他生命中的奇迹，我每一天都会说今天在翰林同学身上的奇迹是什么。我知道神有非常大的美意，让这位已经好像被人看来已经形象旧木的一位年轻人突然放在了我们的面前。我知道我心里去看他的时候，我心里就有一个平安。我知道神要再做一件事，我跟卢刚说我的心里是平安的，神要在我们教会中借着他做一件奇事。所以我就开始像孩子一样，每一天都要看神上帝超然的作为。当我第一次跟医生见面的时候，当医生告诉我说给你三天，至多七天，三天就是礼拜六礼拜五礼拜六礼拜天，你们教会好好的祷告三天，我们再看礼拜一怎么样。七天就是一个礼拜以后，唯有上帝可以救他。这个医生绝对是个基督徒，我相信在他的过去的行医的经历中一定有一些超然的事情发生在他的身上，所以他说没救了，只有上帝介入。你们是牧师两位，就让你们教会来祷告，哪有医生来这样说的？我从来没碰到过这样的医生呢。当我看到那一位热情的护士，长得很高很大，我一个人上去，因为他那个时候是有这个东西，是你知道吗，他是有遗传的，所以这是家人也只能一个人一个小时在病房里，其他人都不行。因为我是牧师，所以下面开恩就让我上去了，只能一个卢光就在下面。我上去，这位护士一听到还有一位牧师在下面，他就从六楼到下楼把卢光带上。当我看到这位医生，马上就给我短信，上面翻译成中文来告诉我，这个孩子是我们的家人，我们跟你们一样来祈求神，哪有这样的护士啊。我下一次去，他把主导文翻译成中文就贴在他的床头，哪有这样的护士啊。他说我们整个的护士团队都爱他，竟然买了十字架的项链放在了他的床头，怎么有可能有这样的护士。我甚至想到这是一个家，有一天我病重了，我也差不多也到这个地方去就好了。当翰林的爸爸这位不信神的人呼求上帝为天父，感谢耶稣为救主的时候，我看到圣灵超然的作为。当我们弟兄姐妹都个个把他翰林当作自己孩子的时候，提名在上帝面前祷告的时候，我看到圣灵的工作，我看到我们教会因着翰林同学得了很大的祝福。我们周三的祷告会本来只有十几个人，现在都是二十多个人，周五的祷告会只有就是小猫 七个八个吧，不要说三个五个，就七个八个有，但是这些都是实际。我每一天都看到圣灵的工作，所以我跟弟兄姐妹写的每一天都是什么？今天翰林同学身上的奇迹。我知道神怜悯我，我为什么我心里有这么大的平安就在里面。我每一天都要去，我每一天都要去看神的作为，就像一个孩子看爸爸的有什么动作一样。今天耶稣教导我们要祈求天父，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如果不依靠圣灵，我们连神的旨意都不明白，还能祈求神的旨意能够行在地上吗？这个属灵的逻辑大家都明白嘛。我们就来看看那个弗兰西斯称啊，这个如果你看过一本书是很有名的 Crazy Love， 疯狂爱上帝。他曾经写过另外一本书叫被遗忘的圣灵，书中有这样的话，他说，如果我是撒旦，我最终的目的就是要拦阻上帝的国度扩张和他的旨意成就。你看到吗？他是对的，这魔鬼是对着耶稣来的，而我主要的策略就是让参加教会的人忽略圣灵。因为这个世界不是靠人自己的爱和行为就能改变的，没有从圣灵来的能力，教会不能活出与其他俗世的团体一样的生活。这个世界有太多的团体了，他们似乎也在这爱，完全不一样的。你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只能取得与你的力量相符的微弱的果效。今天问题是，美国的教会也包括美国的华人教会太热衷于他们的国和俗世的价值观，因此教会这盏灯台上的灯已经变得闪烁不定，即将熄灭。我们若祈求神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没有拦阻，首先就要来明白神的旨意。大卫在讲说神向他显现美善的旨意多如海沙，但倘若离开圣灵的开启，我们就无从知道上帝的心意了。第二个，我要告诉大家，明白并遵循神的旨意需要你的勇气和胆量。这个道理是显而易见的，请问你认耶稣为神难不难？当然难，因为这个世界是容不得耶稣的，你却要把神当得的荣耀要归给耶稣，那个世界就会因为恨耶稣而恨你。这是第一个，你一定很难，你要认耶稣为神一定难。好，如果你要认耶稣为人，神是不会死的，人是会死的。耶稣道成肉身成为人，那就更难了。为什么？因为这个人要成为一个代罪的羔羊，为担当你的罪去死，变成这样一个人。你承认耶稣是能够救赎你的人，要承认自己是一个有罪的人，那么我可以告诉你，那要比认耶稣为神更难。很多人愿意认耶稣，但是他没有办法认耶稣能够为自己的罪去死的人。所以第二个难的难在这里。第三个难更难了，要认这位救赎罪人的这位耶稣是你的主，那就难上加难了。为什么？如果耶稣是主，你就是他的仆人了，你就要顺服他，侍奉他，跟随他。所以当一个人说他要明白遵循神的旨意，需要的什么？需要的是勇气和胆量。亲爱的弟兄姐妹，人要遵循神的旨意会有惧怕的，其中一个惧怕就是怕上帝不显现不兑现，怕我们寻求得不到预期的效果。我们是愿意再次寻求上帝的旨意，但上帝如果仍然没有行动，我们怎么办？就像这次为翰林同学祷告，谁都不会怀疑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确实也是这么去遵循的，但如果最后祷告没有果效，你我的信心会如何？你我下一次会害怕吗？我相信斯提凡被大祭司抓去的时候，耶路撒冷的教会一样也在切切的祷告，盼望神能够让他像当年的彼得一样自由的出入监牢，但看来神没有听这样的祷告。神允许刚刚做了执事不是大有能力让讲道可以抵挡众人的这位斯提凡以身殉道了。如果我们不能在信心中看到神迹，神要借着斯提凡的死让福音广传，让神的国度扩展，我们就会以为神不显现，神不兑现，神不垂听祷告，我们的心就会有莫名的害怕。所以说我们说了在遵循神旨意 需要有因着信心而来的勇气和胆量。好，那我们讲了遵行神的旨意碰到的第一个害怕，是害怕神不显现、不兑现、不现身。那么第二个更大的害怕是什么呢？那是害怕神真的向你我显现，真的向你我现身，真的兑现。 OK， 假如上帝向你我显现，要指示我们去一个某一个地方，或者去要去做一件让我们感到不舒服的事情，怎么办呢？昨天我看到了一个见证，有乌克兰的中国同学基督徒临走了，行李都打好了，突然圣灵对他说留下，要帮助有困难逃难到这里的中国学生。他就跟当地的教会结合，就不走了，就帮助了一个一个的中国同学。有的同学是被炸死了，但他还在帮助啊。如果圣灵这个时候对你说 stop， 不要走，你会怎么样？你会觉得神不要向我显现不是更好吗？说白了，相比较要害怕上帝不显现不兑现，被上帝忽视，那我们更怕上帝真的向你显现，更怕他指示我们去做一些困难的不合心意的事情，要到一个我们不想去的地方，就像神在荆棘火焰中向摩西显现一样。今天我们是中文堂和南堂的弟兄姐妹联合崇拜，有一些的弟兄姐妹要差遣到南堂去职堂拓荒，这是一个困难的地方，这是一件困难的事情，但如果神向你显现，你愿意吗？上周南堂缺少一位男生敬拜，还要有歌舞的动作，师母就在家里训练我好几次，我上台了，你知道我的心何等的激动，做牧师二十多年了，就像刚刚开拓教会一样，我什么都做，所以就上去敬拜，唱得好欢乐，舞蹈动作也是很好的，我相信他们都拍了录像。我想起了当初开荒的日子，前不久我问了一位同道，他也是一位牧师，认识好多年了，我问他，你真的想知道神在下一步还要让你去做什么？你知道他怎么回答我？他的回答不出我的意料，他说不不不，我会被吓到。我告诉他，多少的时候我跟你也是一样，而今奉献传道整整三十年，整整三十年，如果要我重新回头走一遍，我告诉你多少的时候我会吓得可能要逃走，我都不敢想。这三十年来很多的地方是走沼泽啊，你走过沼泽吗？你知道沼泽你在踏在上面的木板上没有问题啊，你怎么知道沼泽下面还有路可以走？那一定是神要带领你。我知道我在神的手里，只有出于上帝我才有可能，要不我凭着我有去我可以再走一遍，死掉你当场就死了。我感谢我的同道，我的朋友很诚实的与我分享他内心的感受，因为我们大多都不敢被神的旨意引领，害怕抓在神的手里事情就会失控，本来抓在我手里到神的手里不是失控了吗？我们大多不敢去遵行神的旨意，害怕成为被神从水里捞起来的摩西。谁都明白遵行神的旨意意味着你我要被圣灵带领去走一条十字架的路，就像圣灵引领耶稣走向格格他十字架一样，那绝对不是一个安全的漂亮的舒适的地方。圣灵要把你我塑造成他要我们成的样子，这个过程是痛苦的，你的身上有没有被神对付的痕迹是看得出来的。 C.S. Lewis 他有个梦幻小说是 黎明踏浪号，后来改编成电影，大家都知道是纳尼亚传奇，其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情节是，其中有一位叫 Eustace 的男孩变成了一条龙，为了让他重新变为小男孩，尤斯塔斯必须经历巨大的痛苦，要将已经依附在身上的那条龙皮给剥下来。我想说的是，你要遵行神的旨意，常常会经历同样的痛苦，因为有些陋习、恶瘾和罪孽已经成为了你我生活方式和生命形态的一部分，我们只有愿意剥离龙皮，才能从罪的匣子中重获自由，才能真的来明白，真的去遵行上帝的旨意。我很喜欢一个遇到故事啊，这个遇到故事我过去在福音书房出的这个十二栏里面看到，好像是尼托生在讲的。一个弟兄信主了，农民种梯田的， OK， 梯田种水稻，要把水从河里往上推，他的梯田又比别人高，所以他都很辛苦，每天早晨天不亮就要去测水，想不到试探就来了， 刚信主那天，他抽了中午去看，哎，水稻田里什么水没有了，再一看，哎，怎么又好像有洞啊，哎，水就流到了下面李家的田里去。农民一看就知道这个算是黄鳝洞、泥鳅洞还是为人出出来的洞，一看就知道是人为的，气死他了。 OK， 水都漏光漏到下面，我从要抽水，连续三天抽了，我不是为他来抽吗？气死他了。所以他就去找他的牧师，刚刚信主还是比较顺利，牧师你看我还要抽多少次的水被他偷。牧师我告叫你好吧，好啊，明天早上你先为李家抽，哪有这样的事情，他抽了我三天我为李他抽，你去试试看。顺服圣灵的带领，第四天早晨他就先为李家抽，抽满一抽的时候他觉得开始笑起来，世界上哪有我这个傻瓜，被人抽了三天我还要为他第四天为他抽，但是越抽越高兴。他开始似乎看到李家家里有困难，缺少劳动力，他看到我真的有这样的傻劲，哇，他觉得这一辈子怎么可能是这样的。第四天的晚上，李家就来到了他家，告诉他我要信耶稣。如果你不放手，你不愿意顺服遵行神的旨意，那么你不会得到新生命的自由和喜悦。就像我刚才说的摩西，如果他不被放在尼罗河里，他是不会被神捞起来的。他的生命中的神迹其实都是被神从水里捞起来的，无论是40年在法老的王宫里，无论是40年在米甸放羊，无论是40年带领百姓出埃及走旷野。总之我想说的是，一个人要明白和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勇气和胆量的，是需要不问收获只问耕耘。所以你我不要那么功利，因为只要耕耘的过程有神同在就好，不要那么胆小，因为最后的结果还是在神的手。现在我要跟你讲第三个，明白并遵行神的旨意是需要诚实和顺服。比如我相信很多人会说，我听了很多人的故事，他说他们来到哈某这个城市是神的带领。我很有可能，我告诉你，很有可能这只是一个借口，其实那个时候你其实本来就蛮喜欢这个地方的，或许你已经当下有了一个很好的工作你就来了，因着工作来的，并不是那么寻求神的旨意来到这里。或许因为这个学区排名很高，或许你比照下来这个城市安全犯罪率低，但如果你确实是神一路引领你到这个城市，也愿意将荣耀归给一路带领你到喀麦的那个神，那么我们都可以来问自己这样几个问题。有一天当你我离开了这个城市，你所在的社区会不会因着你变得更加的美丽？与你相处的邻里关系会不是因着你的家变得更加的友善？你所进入的当地的教会是不是会变得更加的健康，更有见证？我这样说是盼望每一个愿意遵行神旨意的人都应该是诚实的。遵行神的旨意需要人里面的诚实，因为诚实表明了一个人在上帝面前不是至高。有人说得好，当你感到山穷水尽的时候，那神就是你唯一的答案，但当你里面有很多答案的时候，神就不再跟你同声了。我常常对人说，甚至也信誓旦旦地告诉自己，我只想知道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这句话有问题，这句话的意思好像是在说，如果我清楚知道神的旨意，那我就会去遵行。但问题是整本圣经没有几个人能事先知道神对他一生的规划是什么。撒母耳是一个，从小就是被拿西尔人献了礼，就在圣殿中一生就要侍奉他，没问题。施洗约翰是一个，出生前就知道了他是耶稣的先锋，耶稣也知道他为什么到世上来。但你看就连亚伯拉罕离开乌尔离开哈兰还不知道自己要被神带到哪里去。所以我们若愿意遵行神的旨意，就不要再说我只想知道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那里有太多的虚晃了。因为我们很容易用这句话来躺平，现在什么都不做，甚至让这句话成为你我不愿意顺服神的借口。平心而论，比较起来，要思考上帝对你我将来有什么旨意，比问神要你接下来10分钟内做什么容易得多。 你在上帝面前承认有一天我要跟随你，要比你现在对上帝说我今天就跟随你安全的多。耶稣在教导我们，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这个祷告是希望你我每时每刻在日常的生活中不要碰一碰难处就来寻求一个什么神对我一生的旨意是什么，而是要努力去寻求今日和当下神对我的带领和他对我的旨意是什么。说白了，神关心我们今日，关心我们此刻对他的旨意有什么反应，甚于关心我们明年想做什么。事实上，明年神要我们做什么，取决于我们今天，取决于我们此时此刻对他的旨意有多大程度的顺服和遵行。我们不要常常安全地坐在那里，进行一些虚晃的属灵的谈话，无关痛痒地聊聊上帝对我未来生活，对我服侍要做出什么样的计划安排，来取代神对我当下的带领，使我们无法诚实地活在上帝面前，忠心地来服侍他。这就是我今天要在何堂崇拜，我们要热情地对四位弟兄姐妹去南堂拓荒之堂举行差派礼的原因。我真的跟神求啊，当年西北堂职堂30个家庭，南堂只是转型派了2个家庭不够，现在我们重新定位是职堂，我盼望神有10个家庭的弟兄姐妹。今天我们教会有22个小组了，18个变成22个小组，不要一个小组出一个人，2个小组出一个人，出10个家庭去。我知道这些四位弟兄姐妹差不多有3-5个月已经在南堂侍奉，我们要为他们一谈明白神的旨意就去心存。我们一同来用这一段的经文作为结束。所以你们要这样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
朋友，你收听的是福乐人生讲坛的系列节目，我是玛丽姐妹，欢迎你给我们来信分享收听后的感想，也欢迎你在我们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收听和收看其他的节目。愿神的话语祝福你的新生命。